欢迎大家收听聚焦一周，我是子乐，
我是阿包。
阿包啊，2023年咧就快到此为止啦。我哋咧喺今集节目咧就想同大家一齐重温下几单咧我哋认为好重要嘅本地新闻嘅，同大家回顾一下咧过去呢一年香港咧究竟发生咗咩事啦。喺倒数几单大新闻之前咧，阿包我想问问你啦，如果咧要你唔好谂，你即系讲一单咧你最有印象嘅新闻喺今年发生嘅，咁你会拣边单呢？
哇，你咁样突然间问我咧，真系会考起我啊！因为咧今年其实都发生咗好多大事噶嘛，如果要拣一单新闻嚟讲咧，真系好难啊！不过整体嚟讲，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咧，就一定系杂志社啱啱今年2月啦，要同大家面世、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啊，因为嗰阵时咧，一方面啊要磨合个团队啦，大家都系由零起步；另外一方面咧，又撞正咧香港准备解除口罩令啊，咁啊社会又要开始所谓复常啦。咁我记得嗰时无论系杂志社啦，同埋香港嘅社会咧，可以好似是日日都面对一个新开始，每日都好像会有很多变化感。我记得那时候很多新闻都是跟复常、疫情、有关的。
是啊，在那个阶段呢，我们都做了很多跟疫情尾声有关的新闻。例如我们去过计算一下不同的社区隔离设施的使用率，还有我记得呢当时就很多人都买不到便利通，我们都有去做一些相关的故事的。在那段期间呢，香港的运动员呢都有出去一些国际性的比赛的。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播错国歌的风波的。
是啊，都要跟大家温下书了。其实呢就在2月底、香港男子冰球代表队就在世界锦标赛赢波了。但系点知咧，主办方咧播错咗国歌，咁啊去到4月啦，港协暨奥委会咧就启动咗暂停冰协会员资格嘅程序啊。港府咧亦都考虑啊削减对冰协嘅资助作为惩处，咁啊影响咗咧冰球运动员嘅士气。咁冰协咧之后就反击港协啦，就话港协咧一直就系想证明咧就系得冰协有错。咁又话港协咧喺会面期间啊，曾经质疑过冰球代表队拎到亚军同埋季军咧，其实都唔系好突出啫。咁冰协咧就话，港协口口声声咧就最尊重运动员，但系实际上咧最唔尊重香港运动员嘅付出同埋成就。
呢场争拗咧，其实去到5月咧都未停低嘅。冰协就话港协咧，其实就不断用呢个高压审犯嘅态度咧，就系处理呢件事啊。而港协咧就话冰协呢个指控咧系失实嘅。咁最终咧，港协就系要向呢个冰协发出呢个书面申斥，件事先至了结咗嘅。
咁运动员咧即系离开香港出外比赛咧，就要跟足指引，留意一下有冇播错国歌啦。而喺本地啊，香港政治嘅层面咧，政府就话强调啊，要全面实施爱国者治港，就行埋咧完善地区治理嘅最后一里路啦。咁就系咩咧？就系、是、要完善个区议会选举啦。咁虽然只系隔咗几个星期啦，不过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其实今个月初咧系有个区议会选举投票嘅。咁当时咧我仲记得啊，周街咧都系啲投票宣传嘅海报，政府高官咧仲喺度话，会无所不用其极咁宣传，咁花咗咁大力气，但系最终投票率咧都系得 27.54%， 系回归以嚟咧嘅新低啊！咁而上届大败嘅建制政党咧就败部复活啦，民建联咧就拎到109席啊，成为最大党。新一届区议会入边咧，其实470个议员咧，绝大部分咧都系建制派。不过特首李家超咧就形容新一届区议会咧系背景多元啊。
其实都可以讲翻多少背景嘅，出年先就职嘅新区议会咧，嗰、那个直选议席咧就原本嘅452席咧，其实就大减到咧得翻88席嘅啫，就开多咗一个咧叫地区委员会嘅间选嘅界别啦，有176席嘅，委任制又复活啦，有179席咁多添啊，就保留翻咧27席嘅当然议席。民主派咧就攞唔到足够提名票啦，一个都入唔到闸啊。不过咧，我哋记者阿星咧就曾经揭发过咧，经民联其中一位参选人陶浩信，佢咧原来喺2019年咧参选区议会嘅时候咧，就曾经公开表示咧就支持呢个五大诉求嘅。佢今次咧都可以入到闸，咁不断令人质疑咧究竟系谁主爱国啦？陶浩信咧喺今次区选咧最后都系落败咗嘅。
投票咧，过去对香港人都好重要噶嘛。另外一样对大家都好重要嘅嘢咧，就一定系游行集会啦。咁所以我哋都回顾一下咧，游行示威喺香港点样失色法先。咁咧，首先咧就系3月初啊，女工会咧本来咧就想喺300妇女节当日游行噶。咁啊，虽然都攞到不反对通知书，但系个游行咧最后都系搞唔成。社民连嗰阵时咧仲话收到警察嘅警告咧，如果佢哋去参与呢个游行咧，就会拉佢哋。咁啊，女工会搞唔成游行啦，去到 到三月底，咁啊都会站嘅业主委员咧就发起举行集会啦。咁啊，佢哋咧就反对将军澳区内咧就填海同埋兴建厌恶性嘅设施啊。咁系其实系咧疫情之后咧首个咧获发得不反对通知书，而且顺利进行到嘅游行嚟噶。不过参加就游行嘅人咧就要佩戴挂颈嘅号码牌咧去作为识别，亦都被要求咧唔可以戴口罩啦。警方咧仲要求埋举办方啊，要确保参加者咧系唔会有不利国安嘅行为。
当四月初咧，前职公民嘅主席黄乃源同埋前干事杜振豪咧，就用呢个个人名义咧，就向警察申请五日游行啦。咁但系咧，去咗月底嘅朝早啦，黄乃源咧就一度失去联络啊。咁之后咧就取消咗呢个五日游行嘅申请啊。但系咧就限于呢个港区港法第六十三条啦，佢就唔可以透露详情噶。而直到年尾啦，我哋都睇过好多咧就获批不反对通知书嘅集会嘅，发现到咧好多都系一啲筹款活动同埋啲宗教活动嚟嘅。都值得提一提一段背景俾大家听听嘅，咁就系咧喺四月中嘅时候咧，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到啊，佢话游行咧就唔系呢个表达诉求嘅唯一方式，仲话咧环保啊、民生呢啲议题咧就好容易俾人骑劫啊，就希望香港咧就可以求同存异、理性沟通啊。
街头咧就咁冷清，其实咧今年有好多大新闻咧都喺法庭度发生同出现噶。咁今年年初啦，最焦点嘅审讯咧就系47名民主派人士嘅35+初选案啊。佢哋咧系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咁啊案件咧就喺二月开审，部分被告啦其实自从被捕之后咧已经还押咗近两年噶啦。咁呢场马拉松式嘅审讯咧最后历时咗118日啊。控辩双方咧喺今个月嘅初啦，就12月4日啊。终于咧先完成所有结案陈词噶，咁法官陈庆伟啊，当时就预期啦，就话最快咧都要3-4个月之后咧先可以有裁决，又强调咧未必能够保证系咪真可以如期裁决噶。另外就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案件原本定在2022年的9月开审，经历了两度的押后，最终就是今年12月18日开审，预料的审期就是80日。黎智英其实就在2020年12月就被起诉，一度获准保释，如果由他的欺诈案被他保释起开始计，其实到这个案件开审嘅时候咧，佢已经连续啊还押咗超过1100日噶啦。
另一单都系涉及传媒嘅案件咧，就系呢个2022年10月开审嘅前立场总编辑钟佩权同埋署任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嘅案件啊。喺今年6月底咧就完成呢个结案陈词嘅。咁原本咧就系话要喺今年10月4日咧就做一个裁决嘅，但系咧就押后到呢个10月15日啊。但系最终咧就因为咧呢个上诉庭就处理紧人民力量嘅前副主席谭德志，即系快必嗰个煽动文字的案件啦，审理呢个立场案的法官郭伟健就话咧，要喺呢个快必案咧上诉有结果嘅30日内咧，先至可以就呢个立场案咧就作出呢个裁决嘅，而快必案咧就最迟喺明年3月咧先至可以有裁决嘅。
其实今年的新闻呢就真的好像天气一样啊，就是都是不似预期啊。咁过去几日啦，其实大家都应该仲记得啊，我哋好冻㗎嘛。咁而我仲记得呢，其实今年夏天呢反而又明明好热㗎喎。咁喺6月至8月啦，香港平均气温呢就原来是破纪录嘅29.7度啊。夏天过咗之后呢反而就风暴连连啦。咁9月1日啦，咁首先呢就有台风苏拉集港。咁天文台呢其实系继2018年台风山竹之后呢就再发10号风球啦。咁当时仲多处都有冧树啊、水浸呢啲情况，咁啊最后咧有超过咧6000棵树咧要被斩啦，咁有超过咧80人咧受伤噶。苏拉之后咧又有台风海葵啊，紧接嚟到香港啦。咁喺9月7日晚啦，香港仲落咗一场世纪暴雨啊。咁当晚11点至到5夜咧，录得1小时啊158.1毫米嘅雨量啊，系其实破咗184年以嚟咧香港嘅纪录噶。咁天文台咧亦都发出黑色暴雨警告啊，24小时嘅雨量咧其实达到咧638.5毫米噶，一日嘅暴雨啊已经系香港咧全年平均总雨量嘅1/4。
在呢个台风苏拉咧，同埋世纪暴雨期间咧，其实都好多谢我哋一班特约摄影记者咧，就冒住呢个恶劣天气咧，就走出去采访啊，记录低咧呢个水浸黄大仙嘅港铁站啦、黄大仙中心末顶啊，仲有呢个南区历史建筑中磡角嘅炮台水浸啊，同埋筲箕湾耀兴道嘅山泥倾泻、巨石挡道呢啲灾情嘅。咁我自己当时咧都有出去影下呢个打风之后受到破坏嘅情况嘅。咁影完相之后啦，都匿喺桥底度，一边就避雨一边传相啦。咁嗰一幕都好难忘下嘅。咁而政务司长陈国基咧就形容啦， 这个暴雨是500年一遇，政府还第一次发出这个极端情况。在9月7日的晚上，深圳就凌晨12点排洪，香港政府就在排洪之前的16分钟才发稿去通知市民。当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北区这么多次地方水浸是跟排洪是没有这个直接关系的。我们的记者 Janice 呢在事后都有去走访过北区的乡村，就听到村民说在暴雨期间其实就水深及膝，有人就要打烂了窗才可以逃生，村民都质疑那个灾情都是因为排洪所致。
而这场暴雨还引发迷山泥倾泻，意外令到红山半岛的僭建和白官地的问题曝光。屋宇署事后就做巡查，就说要入85间独立屋就去查僭建。我们的记者 Wimson 其实当时都调查的，发现了最少的22间独立屋有怀疑僭建地库。今年12月 Wimson 就再次回去红山半岛现场，他发现已经有单位是移除了属于官地范围的人工植坯或者杂物，另外也有部分的单位怀疑仍然有僭建或者霸占官地的情况，好像在挡土墙上都还有些窗和冷气，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另一个得意的发现就是，我们在同一间的独立屋，我们9月10月都有到场看过的，发现那里有一个地方就好像一个墙身一样，那就没有玻璃的。但是去到10月的时候，我们再去同一个地方看，就发现原本我们看到好像是墙的地方，就大玻璃就重现了，看到里面是一个怀疑僭建的空间就重新出现了。而话过咧，呢个违契就系违契嘅局长林抗图咧，都曾经讲过嘅，就掌握咗部分嘅证据啦，就将会提出检控嘅。咁到今日咧，嗰个事态发展又点样咧？屋宇署咧就喺10月22日咧就出咗稿公布嘅，就话咧同呢个地政总署咧就已经系查晒85间嘅临海独立屋噶啦。咁发现咧有70间咧就系有呢个僭建或者系霸占官地嘅，系得15间咧系冇发现嘅啫。
咁今年最后一单我哋都觉得好具标志性嘅新闻咧，就莫过于系国安警啊两道袁弘通缉罗冠聪等一共13个人啦。咁啊，同埋最近咧就有两名前社运人士啦，就包括周庭同埋钟汉林咧，就先后宣布流亡。咁国安警咧就首先喺今年7月3日啊，就各自咧以100万元咧袁弘啊通缉立法会前议员郭荣亨、罗冠聪、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等8个人。咁而首度通缉嘅头两个月入边咧，其实8个被通缉者咧都有超过30个亲友咧系被带走问话啦，协助调查同埋拘捕噶。咁啊，包括罗冠聪嘅父母啊、哥哥等等。咁啊，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嘅前妻啦、仔女啦，连声明脱离翁婿关系嘅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等咧，都要协助调查。咁国安处咧之后喺12月14日啦，就宣布啊再袁弘通缉另外5个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嘅人士，咁啊好似邵南同埋郑文杰等人。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咧同日仲公布话，已经拘捕咗4个人，涉嫌咧透过网上订阅资助许志峰同埋罗冠聪。
在今月初咧，被指呢个涉嫌勾结境外势力罪而一直系保释紧嘅前学民思潮成员周庭咧，就宣布弃保流亡啊。27岁嘅周庭咧，喺12月3日咧，就喺社交媒体透露啊，佢已经离开咗香港，去咗加拿大升学啦。佢话咧，考虑到香港嘅形势、自身嘅安全同埋心理嘅健康啦，就决定咧就唔会喺呢个10月底咧就翻嚟香港报道啊。咁佢预期咧，大概呢一世都唔会再翻香港噶啦。佢嘅流亡咧，就引起海外关注啊。因为周庭透露，他为了拿回护照去加拿大升学，就要向这个国安申请，但是就被要求写这个悔过书，要回深圳一日游参观改革开放的展览，去腾讯总部，全程一直都是被监视，又要打卡影相，之后再写感谢信才可以拿到护照走。警方就没有正面回应周庭所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而有大律师就质疑，如果你要用一日游或者写悔过书这些的条件就作为一个保释，根本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是啊，咁其实之后咧，国安处嘅总警司咧李桂华咧都有再被问到个事件噶，咁其实咧佢都系冇答到啦。咁究竟北上户护照系咪属实嘅咧？不过咧佢就提到话，限制离境嘅保释条例咧都唔系铁板一块啊。咁你提出就学申请咧就可以更改咧呢个保释条件啦。佢嗰时仲呼吁啦，就话周庭咧要把握机会翻香港啊，如果唔系咧就会系逃犯，就会被通缉啦。咁直到呢两日啦，事件咧仍然有进展噶。咁啊，周庭咧最终都冇喺 原定的时间，即是昨日12月28日就回香港报道，警方就说会对他终身拘捕。据了解，其实警方今早都将周庭的父母带回大埔的警署协助调查。由于周庭的妈妈都是他的担保人，所以都被带回警署，他们大概在中午已经离开了。而继周庭之后，在今日的凌晨，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到话，已经抵达了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今年22岁的钟汉林其实就在2020年被控国安法分裂国家罪和洗黑钱罪，认罪被判囚43个月。综合他的贴文和传媒访问，其实钟汉林就说今年6月初已经出狱了，要接受惩教署1年的监管令，但署方就禁止他公开发言受访，亦都要佢喺特定嘅店铺度工作。
钟汉林又提到咧，喺出狱之后咧，国安人员咧其实每2至4个礼拜咧都要同佢见一见嘅，要佢咧交代行踪啦，交出呢个银行户口嘅资料啦，又威逼利诱佢啦，每次咧就俾呢个500至3000蚊嘅线人费咧，就要佢提供其他人嘅资料，例如系一啲社会人士嘅近况啊，佢哋嘅相咁样啦。而喺9月初嘅时候咧，佢系被要求咧要去翻内地旅行啊。佢话咧，其实自己系获释而嚟咧，每日咧都好惊会唔会话再次被捕啊、被检控咁样嘅。但系咧就由于呢个国安法63条啦，佢唔可以咧就揾律师协助，亦都咧就唔可以向任何人咧就透露呢个情况嘅。佢都话咧好担心喺呢个23条立法之后咧，国安咧就会再向佢咧就施加呢个其他罪名嘅。10月开始咧，佢就因为精神压力啦，经常都系无故嘅病咗咁样嘅。咁佢之后咧就用呢个调息情绪为理嘅理由啦，就向惩教署申请咧，就想喺圣诞节咧就去冲绳旅游就获批嘅。佢去日本之后咧，就再转居去英国，就寻求呢个政治庇护啦。佢咧就喺贴文都有写到嘅，就话咧喺可以预见嘅将来咧，佢咧都唔可能咧再次翻去香港呢一个家啦。而惩教署的副署长咧，今日都回应呢件事嘅，就话咧钟汉林系公然违反呢个监管令，逃避责任，又明目张胆咁样咧发布呢个危害国家安全嘅言论同行为，就对佢咧就强烈谴责啦。又话咧就已经向钟汉林咧就发出呢个召回令，就会将佢咧就依法通缉啊。
咁睇翻今年啦，其实有13个社运人士啦，已经被国安警咧悬红通缉。周庭同埋钟汉林两个后生仔咧，都已经离开咗香港。呢一类针对社运人士嘅执法咧，似乎一路都冇放松到噶。咁今日回顾2023年嘅新闻环节咧，咁啊到此为止。咁但系杂志社嘅工作咧系唔会停止噶。我哋喺未来一年咧会继续为大家跟进各方面嘅议题，在地记录。咁啊，出年再见，拜拜。
拜拜。